弟兄姐妹平安。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对这一年我们总是会有些计划，有些盼望。我们说我们要向前看，祈求神来带领我们。我们知道这世界上也有许多人他也在向前看，但他不是向前面的钱，他是向金钱的钱在看。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世代许多人是这样子，他们的向前看，看什么呢？你到书店去，你会看见不论繁体的不论简体的许多的书籍，畅销的书都是讲到关于赚钱，不然是将来讲到怎么样成功，怎么样致富。很有趣的是，有些书还跟咱们基督教有些关系。有本书叫《投资圣经》，还本《理财圣经》，后来我发现还有本叫《股票圣经》。你会奇怪圣经怎么变那么多本出来。如果你读过这一类的书，你会发现他所讲的，他所教导人的原则是什么？他不外乎是怎么样讲究表面，讲究怎么样快，怎么样成功。这些很合乎现代人的胃口，因为人喜欢这样子。其实不只是这个世代的这些书籍，畅销的书是这样子，这社会所流行所喜爱的观念，我常常提醒大家，其实常常不知不觉的就渗透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来，甚至这些原则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引。怎么样做个好父母，怎么样做个好领袖。我最近发现，在我们所谓的基督教的属灵书籍里面，这种书越来越多，怎么样快速，怎么样简便的这种思考。有一本书叫做《五分钟神学》，你会奇怪神学怎么这么快，五分钟就可以读得通，那不用去读神学院了。还有本书叫做《基督徒的五分钟领导指南》，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教会领袖，只要每天五分钟就可以。更有趣的一本书叫做《基督五分钟》，然后后面有个副标题叫做《繁忙的都市人的心灵清凉剂》，听起来蛮可口的，基督五分钟，好像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一台 vending machine， 你只要按个五毛钱进去，它就出来让你心灵清凉一下。的确我们是很忙，的确这世代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快，但弟兄姐妹，我们也必须明白，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信仰要成长没有快速的捷径，我们内在生命的成熟不可能靠装点一下门面就能得到的，这是在圣经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的。这世代所流行的东西，我们要很谨慎去分辨。人看的是外表，人很容易靠一些装点门面就可以骗得过去，但是神看的是内心。这是我在今天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的。我们再次从希伯来书来看到关于信仰的根基。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一定要有扎实的基础，而不是做一些事情，而不是学一些事，就可以达到信仰的生命上的成熟。我们知道在读到新约的书信，今天我们读的是一本书信，就是希伯来书。新约的书信通常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教义，一个是后面的应用。在保罗的书信，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是这个样式。圣经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知道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关于教义，因信称义的教义，讲得非常的详细，非常的清楚。然后从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就是一个应用的开始。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个地方，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这个十九节跟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是一样的。希伯来书的前面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十八节是讲到关于教义，特别是讲到关于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的作者要介绍给他的读者认识到耶稣怎么样比旧约的那些献祭那些祭司更加的好，更加的宝贵。然后从我们今天看的第十九十章的第十九节开始是进入应用，所以我要从这段应用里面提到两个很简单也很基本的。这个作者首先第一个讲到信仰的根基，他再次要我们去复习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这是这段经文的前半部分。 然后后面呢，他就鼓励基督徒，既然你有得到这个信仰，你怎么来回应？那他也用三个事情，就是用信、望、爱三个行动来回应耶稣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再次来看到这一段，经过了很多教义的讨论之后来进入应用，那我们也透过这样来思想我们自己信仰的根基。你注意到在这个地方十九节一开始他就讲到弟兄们，记不记得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什么弟兄们，用了完全一样的字眼，跟罗马书保罗用的字眼是一样的。然后保罗在那段也说我们，然后这一段经文你注意看到他所有的代名词全部是用我们。这个作者不是高高在上的批评东批评西的去论断其他的基督徒，这个作者其实他跟每一个基督徒认同，说我们都是一样的地位。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不论是什么地位，不论在教会里面什么头衔职分侍奉，其实我们在信仰的根基完全一样。所以这个作者在这个地方提到了三个我们基督徒信仰很重要的三个根基，但其实你看到后来你会发现其实是同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十九节的地方他讲到头一个，我们是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当你看到这本书叫希伯来书，你就大概猜得出来这本书当初是写给犹太人看的，因为希伯来是犹太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的一个称呼。所以这个作者他在整个希伯来书他引用了很多的旧约的敬拜来表示，来告诉这些犹太人基督徒，让他们去明白耶稣的真理。所以在希伯来书他讲到关于圣殿，然后讲到关于祭司。那在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说，我们因为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为什么要讲坦然进入至圣所？我想我们在信主的年日稍微久一点的话，我们都知道旧约有个圣殿，圣殿不是随便人可以进去的，圣殿只有谁可以进去？祭司。祭司可以进去圣殿，圣殿的前面是圣所，然后圣殿的后面用一个幔子隔开，后面是至圣所。至圣所连祭司，普通的祭司都不能进去，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而且一年只能进去一次。这是我们在如果熟悉圣经特别是旧约，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背景。那大祭司一年只能在赎罪日那天进去。当初神在教导摩西来设计大祭司的服装的时候，大祭司的衣服那个长袍的下面要挂满了铃铛，要挂满了铃铛。那我在主日学提到过好多次，当大祭司在赎罪日的那天要进去祷告，他一年只有那一次，他可以进去到至圣所，然后在约柜的旁边为以色列民赎罪祷告。我问过很多弟兄姐妹说，你看一年只能进去一次祷告，这个祷告一定是长的还是短的？几乎所有的人给我回答都是长的啊，其实答案完全错了，是短的。因为进去祷告吓死人，你到永生神的面前，你祷告错了，你一做错了，你就是死。所以为什么要铃铛呢？进去其他人不能进去的，只能在外面。所以这个祭司进去的时候脚上还绑一条绳子到外面来，只要他叮叮当当在响，外面人就知道啊还活着。没声音了很久了怎么办？你也不能进去把它抬出来，你只能靠那条绳子把它拉出来。进到至圣所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说坦然进入至圣所，对于犹太人基督徒他们没有办法想象，怎么可能你坦然进入至圣所？吓都吓死了。那为什么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因为耶稣基督的血的缘故。在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圣殿，今天我们也没有至圣所，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所以坦然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没有惧怕，我们很欢喜的来到神面前，不用觉得不配，不用觉得自己不够。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那边有个经文，很类似的经文就说到说，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坦然无惧的，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因为耶稣基督舍身流血。所以在这个地方说坦然的进入至圣所，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五章那里有用一句话来解释什么叫坦然进入至圣所，因为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 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九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进到神面前，我们可以没有惧怕？因为我们靠着什么？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的到他面前来，我们已经与他和好。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当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最后我们一定说什么。我们祷告的最后说什么？奉主耶稣的名。你不是说奉李牧师的名，也不是奉布什总统的名。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靠着什么？耶稣的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说那句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我们是靠着他得以进入至圣所。然后不单得以与神和好，二十节接下来他就讲到说，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个地方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说，耶稣的身体给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第二件事就讲到他是一个新的路。在旧约敬拜，我刚刚讲到对这些以色列人来讲，不单大祭司进去敬拜是恐惧害怕，我们在旧约律法我们都读到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敬拜是非常的繁琐的。如果你是一个神的儿女，然后是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代，你不是可以随便你在家里祷告，你不是可以随便在家里敬拜。旧约讲得非常的清楚，只有哪里可以敬拜？耶路撒冷。你只能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同时到神面前敬拜，不是说我们来这里坐坐祷告祷告，你要献上牛献上羊，然后放在祭坛上面焚烧。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有提过，几年前当我刚刚来到美德不久，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她的父母亲来到这边看她，然后受洗归主。受洗归主本来很快乐，读了圣经读了一两礼拜就开始忧愁了。有一天他的女儿回来满脸愁容说，怎么回事？他说，我们读到利未记，利未记说什么？要献上牛献上羊，我们哪买得起一头牛拿到教会去啊？而且牛那么重，我们怎么搬得到教会去？或许我们听起来你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是误解。后来这位姐妹还特地请她的父母亲来，要我跟他们好好解释一下。弟兄姐妹，其实你想想看，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的信仰跟回教徒差不多，跟穆斯林差不多。以色列人的敬拜是在非常的恐惧里面的敬拜，害怕繁琐的里面。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今天这样到主的面前欢欢喜喜？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所以你们注意到二十节的下面说，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想我们大家都理解到，在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个幔子，然后马可福音的第15章38节讲，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那个幔子裂开，是怎么裂的？从上，不是从下面剪开的，是从上面裂，然后呢不是裂一条缝，是变成什么？两半。裂成两半的时候，弟兄姐妹，圣所可以怎么样？直接看到至圣所了，圣所可以直接看到至圣所，可以直接进去了。所以从上裂开表示什么？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不是人自己去克服，不是人自己去剪开的。所以旧约那套透过大祭司透过牛羊来敬拜神不用了，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一条新的路。是什么新的路？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直接进到神面前。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或者我们信靠主，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这就没什么了，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不要把这些看作理所当然。幔子的裂开表示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我今天在主日学的时间刚好谈到创世纪十五章，我跟弟兄姐妹花了一些时间好好去解释，那个裂开就表示立约。你注意到在这个地方说，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在圣经里面立约的时候，立的那个字就是切开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切开， 我们从他的中间走过去，就表示我们能够与神立约，成为神的儿女。这是这个作者告诉我们的第二个我们信仰的根基。耶稣不但给我们流血舍身，耶稣他的身体打破，让我们能够与神立约。然后还有第三个，第三个就是在第21节的地方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什么是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呢？其实就是在20节提到的又活的路。耶稣的流血，耶稣的舍身，都是在2000年前的事情。但是耶稣今天在做什么？耶稣不单2000年前为我们舍身流血，耶稣今天依然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好不好？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第7章，好吗？我们翻到前面，我们看到第7章，希伯来书的作者自己就有解释。7章的第25节，7章25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你注意到下面一句话，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然后第8章的第1节就在旁边，他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也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所以耶稣不是2000年前做的那些事，耶稣今天依然在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遇到难处，当你遇到痛苦，当你遇到孤单，不是只有教会弟兄姐妹在为你祷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刚刚读到的第7节，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耶稣替我们祈求有没有用？还是牧师祷告比较有用？还是只是长老某一个人祷告比较有用？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替我们祈求是最好的。哥林多后书的第1章20节有一句话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呢？原来的这个是的就是 yes。 当耶稣替我们祈求的时候，神都要回答 yes。 耶稣像谁？耶稣像我们在交通，你被开了罚单上法庭去的时候，耶稣就像那个 persecutor。 我们知道你开了罚单到法庭去，你一定要先见那个检察官，然后 persecutor 他就跟你谈好了。当你去见法官的时候，法官会不会否决 persecutor 的话？不会的。你上到你跟这个 persecutor 这个检察官谈好了之后，你见法官的时候，法官就说这个 persecutor 有什么意见？ persecutor 说一说，然后法官都问怎么样，你没有意见啊？你当然要说没有意见啊，对不对？有意见你就下次再来了，那就很花时间。你说没有意见啊，然后你就去交罚款。其实弟兄姐妹，你每次你要是有机会去的话，你会觉得这两个人都是套好的，那个 persecutor 跟法官应该都是套好的，反正这个 township 缺钱嘛，他们就套好了，然后你就交那个罚金就对了。其实在希伯来书这地方所讲的就是类似这样子，神应许我们，当耶稣基督替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答应，神垂听。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翻回来希伯来书第10章，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很熟了，但是你还记得吗？耶稣为我们流血，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耶稣今天还在为我们祈求。所以其实三件事情也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那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2章，他用了一句更简单的话，就是神的慈悲。什么是耶稣？是神的慈悲。神的慈悲这样待我们，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断需要去反省的。我们信仰上有这样的根基。当我们信仰有这个根基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翻回来希伯来书的第10章，我们继续来看到信仰上有这样的根基是应该怎么样来回应。这个回应就是从第22节到第25节的地方，作者也告诉我们三个事情。那这三个事情很简单，信、望、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信、望、爱。22节讲到信，23节讲到望，24到25节讲到爱。 那我们来看22节，22节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当我们愿意信靠耶稣，22节上半讲到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就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本来是亏缺的神的荣耀，罗马书3:23所讲到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这些亏欠已经洒去，同时呢，我们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洗净了是什么？洗礼，我们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当我们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时候，他就讲说，我们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你注意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你看在短短的几节，他讲到坦然进入至圣所，他这边又讲到用充足的信心到神面前。可能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我每次到神的面前，我都带着充足的信心啊，我不会怕怕的啊，我不会内心有恐惧啊。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希伯来书起初是写给什么样的人？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原来的信仰是信得很怕的，很恐惧的，对神的敬拜是一条很危险的道路，因为只要到神面前一说错话做错事，可以说是死路一条。这是在犹太人他们的信仰里面是这样子，这个恐惧今天还是在的，并没有拿掉。今天对虔诚的犹太人去敬拜神依然是如此。所以他们到在今天在耶路撒冷他们敬拜的时候，他们不敢上到上面去，他们在哭墙。为什么他们在哭墙？他们知道原来的圣殿就在上面，可是他们不敢上去了。他们一上去，他们想到什么？会踩到什么地方？至圣所。他不晓得原来哪个至圣所，你踩到你就死了。所以他们是这么怕的，他们靠近圣殿，可是他们不敢进入那个地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知道，他们那个害怕不是那么容易拿掉的，那个阴影还是一直在的。这像什么呢？就像在 好多年前，我们知道二战其实是41年45年的时候的事情，可是二战经过之后，在东南亚的很多地方的丛林，菲律宾、马来西亚都有很多的日本兵，他们因为作战的时候躲到丛林里面去了，战争已经打完了，可是没有人有机会通知到他们，所以他们一直躲在那个地洞里面，躲在丛林里面。经过了10几20年，这是外面世界已经完全变了个样，然后这些人还以为二战还没打完。后来我们都或许有听过，后来在丛林里面逐渐被人家发现，一些野人疯子，因为都是长满了胡子，都不成人形的样子。后来这些人，人家告诉他们，二战早就过去了，世界已经变了个样子。但是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这些人后来回到，有些人都回到日本去，然后经过了好些时间，他们又回到丛林里面去，因为他们已经不适应在都市的生活，他们已经不适应新的那个样子，他那种内心常常的恐惧害怕准备作战的心拿不掉，阴影一直在他心中。希伯来书的作者知道犹太人他们信靠神，他们一直带着这个，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他19节说坦然进入至圣所，然后我们刚读到的22节，他又说带着充足的信心，就是不要再用惧怕的心到神面前。弟兄姐妹，那对我们呢？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带着充足的信心到神面前，但是弟兄姐妹，你注意到22节的充足的信心上面有一个话是什么？诚心。诚心原来的翻译叫做 a true heart， 一个真实的心。什么是真实的心？这个作者提醒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不错，我们没有犹太人的背景，所以我们到神面前不会这样东怕西怕的，我们是坦然无惧很充足的信心到神面前。可是他提醒我们，不要变得随便，不要变得不谨慎，到神面前两个都要，要诚心。诚心是什么？约翰福音的4:23，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到神面前要敬畏，不要随随便便。所以这个是头一个回应，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他的舍身，因为他的流血，因为他为我们祷告，我们应该回应是什么？信心。这是头一个，我们应该带着充足的心，也应该是诚心的。那我们再看到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刚讲过的信，接下来是讲到望。23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是讲到所承认，坚守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基督徒在信仰上面不只是罪得赦免有新生命，基督徒会碰到难处的。我们就看到第十章的24节，好不好？我们就看到希伯来书十章24节，对不起，34节，那里就讲到了这个事情。希伯来书的第十章34节，当希伯来书在写的时候，逼迫已经发生了。34节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基督徒已经开始遇到逼迫，甚至是家业被抢去。那什么是家业被抢去呢？因为罗马帝国那时候在抓基督徒的时候，为了鼓励人家报，所以呢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奖赏，哪一个人你报他是基督徒，然后证明他真的是基督徒的话，他被抓了，他家所有的产业都给你。这就是34节的由来。所以有些基督徒被抓了，不单被抓，他家里所有的都被密告的那个人拿去。所以基督徒在遇到这一些的时候怎么办？就祷告。然后他又想到我们刚刚读到的，还有个大祭司在天上为我祷告，那耶稣的祷告应该有效啊，那我问题应该怎么样？应该解决啊，神应该垂听啊，应该开一条出路啊。可是有没有？没有。有时候没有，在没有的时候就很失望，就很灰心。所以在这个地方不致摇动，原来不致摇动，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没有回答，没有回答，上帝你没有听我的祷告，没有回答。所以这个作者在这边说，当我们基督徒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的时候，他说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其实这句话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什么叫坚守所承认的指望？我们为什么会认为神没有回应？因为我们的指望是什么？我们的指望，我们所在乎的是地上，是眼前。我们所指望的是这些事情应该改变，这个病应该得到医治。但弟兄姐妹，神对于我们在地上的事情的应许是什么？圣经里面怎么讲？圣经当中神对于他的儿女在地上所遭遇到的，神的应许是苦难中有平安，神的应许是与我们同在不离开，神的应许是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使我们走得下去。神没有说样样都要如我们的意，但是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如果是在地上，我们就一天到晚觉得神你没有听祷告。所以这个作者在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是讲到关于信心。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所承认的指望是什么？是天上的家乡。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好不好？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然后第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所承认的指望是什么？很简单的讲，基督徒承认的指望是一个更美的家乡，而不是单单在这个地上。所以这是基督徒信仰的第二个回应。我们谈到了信，我们谈到了望，第三个回应是什么？就是爱。在爱是在第24节到第25节，这是两节非常著名的经文。他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圣经里面这个经节大概是唯一一处提到基督徒不可以停止聚会的经文，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这个经文。初代教会基督徒很喜欢在一起，很喜欢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你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凡物公用，非常的火热，卖了田产，然后大家在一起生活。但是希伯来书在写的时候，这种热潮已经逐渐退去，因为他在这边提到有些人已经怎么样停止惯了，初代教会那种火热的心逐渐没有了。有些基督徒不参加聚会，不参加到一个地步，不是偶尔不来，已经停止惯了。为什么会停止惯了？为什么基督徒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其实这个作者在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的本性里面，我们里面难免还有自我中心。自我中心会带来什么？当一个人越来越自我中心的时候，他不单不愿意去关心其他基督徒。我相信我们总有机会碰到这样的人，你会听到一些人，他总是抱怨别人不关心他，是不是？他总抱怨的是别人不关心我。那这种人在一个群体当中就越来越孤立，那他会不会想参加聚会？他不会的。如果一个人到教会里面，他老是抱怨别人不关心我的话，他不会喜欢来聚会，因为他所看到的都是讨厌的人，他东一个也讨厌，西一个也讨厌，因为你们都不关心我，你们都没有基督的爱。但这个作者提醒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子。你注意到在这个地方24节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什么叫彼此？耶稣说的彼此相爱是什么？自己先开始。约翰一书里面说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先去爱。在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如果我们都是等着别人来关心我，然后我们抱怨，那你会参加聚会越来越没有意思。但是若我们主动愿意去关心别人，你会开始喜欢参加聚会，你会开始会发现那里有很多你所关心的人，然后你会发现他们也是关心你的人。所以基督徒需要聚在一起，怎么能够愿意喜欢聚在一起？你自己先开放你自己，成为一个喜欢去关心别人的人，而不是到教会就是抱怨你们都是一群没有爱心的人。当你这样看的时候，其实哪里出了问题？你自己出了问题。我相信我们都听过有一种树木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叫做加州的红杉，非常非常的高，是世界目前最高大的植物。它最高的90米高，差不多等于30层楼这么样的高度。我相信你们看过那个照片，你会想长得这么高，它的根一定很深，对不对？不然它怎么能够稳得住？不然大风一来不就倒了？但事实上，这种植物可以长得这么高，是世界上最高的植物，它的根很浅，它是一种在植物学家称它们是浅根型的植物。那你会很奇怪，那狂风暴雨一来，它不就连根拔起了吗？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在遇到大雨大风的时候，我们这边看一些树就啪一个整个倒下去，然后整个根都拔起来。那这个加州红杉怎么可以长得这么高，然后抵挡狂风暴雨呢？这种树有一个特别，它长的时候不是一棵长，它是成群结队的一片森林一起长。它的根虽然浅，但是它的地底下，它们彼此之间的根牢牢地拔在一起，彼此紧密的相连。所以红杉林的下面是一个根的网，一个根的网。所以除非非常非常大的暴风可以把整片地皮都拉掉，不然没有办法把它们拿起来。所以它可以长那么高，但是它的根却不是那么深。那因为它的根为什么不那么深呢？因为它可以把大量的能量放在向上生长，而不是把根往下。然后浅的根也让它可以吸收更多的养分，所以这种树可以长得那么样的高大。我想我们基督徒之间也是一样。我为什么在今天的题目提到 同奔天路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信仰扎根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因着耶稣的宝血，因着耶稣舍身，我们得到这样的救恩，我们从主得到养分。但是我们不单从主得到养分，我们要跟其他的基督徒连在一起。连在一起的时候，当灾难来，你才不会倒下去，你才能够挺得住。这个是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他为什么说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24节弟兄姐妹，请你留意，若是你有中英文的对照圣经的话，我们中文圣经其实没有把原来的意思翻译得很好。这句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原来的直接的翻译是让我们要常常想一想怎么样彼此鼓励，有爱心去行善。我再念一次，他原来意思是让我们要去想一想怎么样去彼此鼓励，有爱心去行善。所以他不是去做，而是去你想一想要怎么鼓励人家来做，想一想大家要怎么样才能够一起。所以今年我们教会的目标，你看到在周报的前面标题，彼此扶持，参与小组。我也是在回应这一节的经文，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到美德教会，你只有参加主日崇拜，或者你主日学可以来参加，其实你并没有团契，你的根还没有机会跟其他的基督徒连在一起。我盼望你能够有机会跟其他的基督徒连接在一起，彼此来扶持。每个人能够有他的小组，有他的团契。可能你会说，李牧师，我礼拜五的时间不方便，其实我没有礼拜六的小组。或许你会觉得说可能有另外的时间，我相信我们可以安排出来。没有人说小组一定要在周末，没有人说一定要在礼拜五才可以。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应当有他的团契，应当有他的根，可以跟别人连在一起的地方。这一两年我们在教会的推动里面，很重要的我们盼望有一个活力的小组。我在星期五晚上的分享也一再的提到，美德教会吸引人，因为他有家庭的温暖。但是真的那么温暖吗？有时候又未必。来美德久了，我们习惯了，我们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熟悉的人，我们觉得这里有那种温暖。但弟兄姐妹，你试想一想，对刚刚到美德的人真的有感觉到吗？我们真的能够吸引新来的人愿意不单来而且留下来吗？有时候未必的。我们这几年不断的努力，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让人来到美德，真的觉得这里是一个家庭温暖的地方。所以我常常提到三个星期的症候群。什么叫三个星期的症候群？刚刚来到美德的人新人，第一个礼拜大家都招呼他陪他吃中饭。然后第二个礼拜呢，人数就少掉一些，可能有几个人。然后第三个礼拜呢，大家就各就各位回到自己的小组去了，大家就围到自己的认识的圈圈去了。那新来的人呢，他就自己看着办了吧。这叫三个星期的症候群。我们是有同伴，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让新来的人有同伴，让他觉得美德真是一个关心他的地方。所以我今天我们思想一段其实没有什么很新的教导，我们很熟悉的耶稣的宝血，耶稣的代价，让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有没有回应这些道理？我们听了再听，读了再读，我们有没有去回应？用信、用望、用爱去回应。新年不单是往前看，新年也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又过了一年，我们离主的日子又近了一年。你注意到第25节最后说什么？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常常听，但是我们有没有回应？ 神提醒我们，不要再说等我退休了，不要再说等我孩子大一点，不要再说等我比较有空。2007年来了，我们生命的时光又少了一年了，那我们把握时间，采取行动。这些道理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对主有回应？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虽然说是感恩，但老实讲，有时候真是惭愧。这道理我们不是不知道，读了又读，听了又听，但天父你也知道我们很忙，我们有好多的借口让我们说我们再过一阵子再采取行动，我们有好多的借口来安慰我们自己，再等一会儿，再等几年。主啊，但是你说那日子临近，我们不晓得还有多少年我们可以等，我们不晓得你还有给我们生命有多少时光。主啊，新的一年来的时候，那我们不是只单单做一些计划，也不是只感谢你的保守。主啊，我们再次求数算自己的日子，给我们智慧的心，时间又更少了，我们也老了。愿主让我们在人生的岁月，不单是享受恩典，我们真是能够有回应。我们更为美德教会祷告，我们说要关怀人，我们要让新来的人到美德觉得这里是有关怀的地方。我们说了说，也说好几年了，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真是向你道歉，我们很惭愧，我们做的真少，怜悯我们，怜悯美德教会。主啊，我们这一群，我们真是巴不得有更多愿意摆上的人，在生命的岁月中我们能够与神同工，让美德是一个与神同工的教会。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